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松，
我是你们的朋友熊乐。
两位朋友，两位组员，两位弟兄，你们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哪里呢？
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
那么上文呢，稍微再重温一下吧。祸灾，祸灾，重复了很多遍的祸灾。灾祸临到六种人的身上，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剥削穷人，放纵酗酒，虚伪邪恶，自以为很有智慧，颠倒是非，还有歪曲正义。神要亲手撤去篱笆，拆毁围墙，任由他们被外族攻击毁灭。那如果犹大你们再不悔改呢？你们的命运跟北国以色列是一模一样的，神会任由敌人像野兽那样啃吃耶路撒冷。我们在网上呢，其实不难找到南北国君王善恶对照表。今天我们将会呢看一位君王他的作为。根据圣经的记载，后人会给他们打分。北国一共有多少个君王呢？考考两位弟兄。
北国是不是20啊？
是不是呢，小松？
应该是19。
少了一个。
你少了一个。对，北国以色列总共19位君王，他们的区分呢就是恶、罪恶还有特别恶。那么犹大南国一共多少位君王呢？
20位，刚好加一个。
对，他是比北国多了一个。那么其中有一位呢是女人来的，女的君王来的。南国20位君王，几乎一半都是恶的，那相当于有一半都是善的。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犹大君王，后人给他的评价是善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如果熊乐你是善的，我直接说你是善就好了。
对啊，
我为什么要说你善比较多但还是有恶？潜台词就是还是有恶，
还是有点恶。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六章第一节的上半节。小松先帮我们读第一节的经文。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到底圣经作者对于这位王乌西亚有什么评价呢？他的死对犹大人包括以赛亚带来什么冲击呢？我们一定要回去看一下历史书列王记下15章1到3节，历代志下26章1到23节。你可能翻圣经的时候觉得有点怪怪的，特别在某些经卷里头找也找不到乌西亚这三个字的，因为乌西亚又可以称为亚撒利亚。熊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君王好吗？
我觉得呢，圣经呢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呢真的很公平的，不会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呢就会对他做的不好的事呢就会完全的不提。神呢真的是一个善恶分明的神。因为呢我们看列王记下15章，还有呢历代记下26章，也都有写到关于乌西亚的记载的。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呢，乌西亚王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听起来非常好，但是后面有一个单 事，但是他呢因为骄傲受到惩罚。骄傲的具体的内容就是他没有废除偶像的敬拜，任由他继续在以色列的里面继续存在。所以呢在圣经的记载呢，没有因为乌西亚他行为良好而抹掉他放任民众去敬拜偶像这件事情。
他自己是没有敬拜偶像，但是因为他没有废去秋坛，任由百姓呢还在那里献祭烧香拜偶像。还有一点漏了，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主前740年呢，晚年的时候乌西亚取代大祭司的职责，他要烧香。那时候呢80多个人上前阻止他，他就发怒说什么我都要烧香。那最后是怎么样呢？
最后他就突然长大麻风了，
突然他一发怒，别人阻止他不成功，他额头突然长了大麻风，直到死。不过呢像熊乐刚才说，总的来说他也是一个不错的君王，他驾崩了，谁会继承他的王位呢？这时候以赛亚也好，百姓也好，大家心里都很担心很忧虑，毕竟他是个好的君王。政权更迭总是会引发一连串的动荡，正是在这个氛围底下，神就向以赛亚显示了。我们正式来看一下今天的高潮部分，一直到四节，以赛亚见到什么异象呢？撒拉弗这个字呢有点陌生是吧？因为它唯有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出现过的，整本圣经只有在第六章出现过。撒拉弗连续三次呼喊什么呢？呼喊什么？
圣哉圣哉圣哉。
到底以赛亚见到什么异象呢？
我可以理解呢，这个异象呢应该是把它震撼到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天使的一个，不知道是人还是什么呢，六个翅膀两个遮住脸，两个遮住脚，两个在飞翔。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到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的。呼喊说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会想象呢，我是以赛亚看到这个，我不跪下吗？
肯定会跪下来的。
对呀，
是人很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刚才我也说，只有在以赛亚书你会见到撒拉弗，一般来说我们会理解为天使了。希伯来原文它是个复数，代表多于一位的，原来的意思是焚烧，焚烧哈。刚才你也说了，一对遮脸，一对遮脚，一对飞翔，这些天使好像正在等候吩咐。为什么要遮脸遮脚呢？想想他们这个举动凸显了什么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要遮把它遮住呢？
难以想象啊，是他没有发挥他的实力的意思吗？我给你先看我的一点点
我给你先看一对我在想呢，是凸显了神的威严。神是造物主，凌驾于在他们之上的，任何受造物包括天使都不配直视耶和华，宇宙万物都要赞美神。所以刚才小松也说了三次圣哉圣哉圣哉，重复三遍的呼喊是对神完美圣洁超凡脱俗的宣告，也让我们会联想到我们经常唱的诗歌诗篇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也会想起一个场景，出埃及记19章18节，请小松帮我们再重温一下那个场景。
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
又冒烟又震动，是不是很相似的两个场景来的呢？刚才小松念的是出埃及记19章18节，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上文下理，这是一个惊天动地多感官体验的意象，也是改变生命的意象。两位问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首先改变的是谁的生命呢？
以赛亚的生命啊，
肯定因为他先看到嘛，
对对对，
所以一定是改变他的生命的。以赛亚在乌西亚去世那一年见到主，两种形态，去世的人是君王，显现的是神。两种形态怎么凸显神的权柄呢？神想让以赛亚知道我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宰呢？问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把那个焦点放在呼召的时机，到底神什么时候呼召他，到底神什么时候向他显现呢？
我觉得呢，这个时机其实挺妙的，因为神他选择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去呼召以赛亚。这个时机呢本身就是信息的一个部分的，因为人的倚靠在崩塌。我们可以看到乌西亚他在世大概50多年的执政的时候呢，国家繁荣，军师保护，所有东西 东西都挺好的，
对，
所以呢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很爱戴这位王的啊，我们很依赖这位王啊，我们啊很喜欢他，他的去世确实是会带来整个国家的不安，因为我们所爱戴的那位王，有能力的王去世了，他没了，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他出现了，当然呢在民众的眼睛里面呢还没有看到这些事情，
对，
但是呢同样也在这个彷徨当中的是以赛亚，他在这个时候呢看到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给他意象，就是要让以赛亚首先知道人呢过去太过依赖一个王的权力啊，或者是他的保护啊供应啊所有都好，错了，你们要把眼光重新放回到神的身上，
突然你就驾崩了，你又长了大麻风，那我们怎么办好呢？下一位继承的他可以是个好王吗？所以刚才您说的以赛亚的意象是出现在一个混乱没有秩序的时期，政权更迭，刚才我也说了，往往都会引发暴力冲突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一定要牢记在心里，所罗门去世以后，年轻的官给罗伯安出了馊主意，罗伯安呢，你得加重百姓的负担，结果罗伯安就对百姓说，放狠话说，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刺鞭打你们，气的百姓说，你演绎一下当时的人说什么好吗？
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打回家自己顾自己吧。
说完这句话，南北国从此就分裂了，你要记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捩点，南北国从此就分裂了，君王的任期呢真的没有最短，只有更短，北国第五任君王他的任期非常非常短，印象当中最短任期是谁呢？
新历。
新历，对，很容易把这个人忘了，因为经文就几节经文，
太短了，因为太短了
因为超级短，他也是在政权更迭当中冒出来的一个人呢、啊。新历执政多久呢？
一个礼拜多一点点，
很夸张对吧？
是、啊、
没有一点点，没有一点点，就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OK,
刚刚好七
天，
对，这个王位都还没坐暖他就被围攻了，最后他放火烧了王宫，他是自杀的、自焚而死，所以刚才说他执政才一个礼拜，我们知道地上的君王会被篡位被杀，甚至像他那样自焚去世，与列祖同睡，像乌西亚那样，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呢，作王永远的，直到永远的。神让以赛亚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刚才熊乐说很妙的，很妙的时机，开启他的双眼，让他看见那一位永生不灭真正的君王。这个经历呢，足以感动任何人走向信仰，委身服侍神。那所以面对神的显现，又听见天使的赞美。第五节念一下吧。
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祸灾，他也说了祸灾这个字、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了很多遍祸灾祸灾祸灾、但是亲眼看见主的以赛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的陈述呢？他怎么定义在神面前的自己呢？有没有觉得刚才听小聪念经文的时候，感觉他跟一个人很相似的，跟约伯、我们要重温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5到6节，到底以赛亚在神面前他自觉自己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以赛亚在这里说的话呢，都让人反思的。他看见天使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祸灾，我灭亡了。我觉得一个人呢，或者是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耶稣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现代人啊，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很多的反应应该是，哇，终于见到耶稣了，哇，太好了，然后去拥抱他，就是这个样子嘛。但是以赛亚说，哦，不行，我有祸了，哎呀，
我灭亡了，
我灭亡了、这个你作为一个先知应该是比起其他人呢、跟神应该的关系更好的一个人嘛、但是他看见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对不起神，我有罪了，所以所以这样。
我想起我团契呢很喜欢玩那个破冰游戏，就是大家抽啊，抽到一张问题卡、通常呢总会有一个问题的，如果现在让你见到耶稣，你想跟他说什么呢？我今天读完这段经文呢，我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你见到神腿都软了是吗？
是
那个荣耀的光芒震撼人心，你连看也不敢看，
是
马上你会俯伏在神的脚前，还说问问题呢，我都忘了我想问他什么问题、或者我根本不配去问神任何一条问题。
我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呢有可能因为媒体的关系，我们会想象啊， 我们见到神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一个面容很和蔼的一个人，
对，
一个样子嘛，有可能是这样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好像以赛亚那样，看见一个你的理性难以理解的画面，你那个时候呢除了跪下举起手敬拜，哇，耶和华你真伟大，你真的说不出其他的话来的。
对，以赛亚在神面前都意识到我有不洁的嘴唇，他根本不可能达到神的圣洁标准。看见神就揭示了他内心的状况，以赛亚不能否认的事实，确实生活在这个不洁净的世间，我实在不配来到主的面前，更别说问神什么问题啊。
嗯
嗯，
只有当我们领悟到神的圣洁，你才会明白神对罪人的惩罚绝对是公义无误的。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查考有小圣经之称的以赛亚书，一共66章，慢慢研读，好好认识预言中的和平君王。下面呢，我想大家做个观察，有一个词语在首尾，在第一章，在66章都有出现的，找到以后呢，我们去分析这个词对文本结构还有主题产生什么作用的。
看到呢一个很重点的字眼，就是悖逆。
嗯，
66章24节里面他说违背，根据我手上的资料说呢，他们原文是同一个意思，整个以赛亚书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用悖逆去做头顶的那个面包，然后最底的那个面包也是用违背的这个字，夹在中间的东西呢就是馅料了。
刚才熊乐的补充很好，背叛跟悖逆的希伯来原文是一样的字根的，那么可以包含什么深层意思呢？侵犯、辩解、反叛。历史书呢常会记载谁步了谁的后尘，谁像谁那样行恶的。一代过去又一代呢，神子民的犯罪动机呢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变，都是三个字，悖逆神呐。
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万更的一年我愿放下。
神在一个混乱没有秩序动荡不安的年代向他的仆人以赛亚显现，改写了以赛亚的后半生。因为这个意象实在太震撼了，一生难忘。当见到圣洁的神，以赛亚惊呼：祸灾啊，我灭亡了。在永恒主的面前，人能够靠身份地位、异形或者其他宗教常说的功德站立得住吗？神的圣洁也揭露了人的本质。我们继续延伸这个讨论，一位来自美国的牧师麦卡斯·路卡呢，在书里头《天堂的掌声》里面这么说的，很妙的也是，
你不可能用纸飞机打动美国太空总署，
你也不可能在毕卡索面前炫耀你的蜡笔画，
你不会因为会写 H2O 就声称自己跟爱因斯坦平起平坐。我们思考完这句话以后，再回答一个问题，与神相遇的生命会经历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会想呢，上帝呢透过人生呢去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谦卑。信耶稣以后呢，把谦卑这个字挂在嘴唇边呢，但是其实真正的谦卑呢是有很深层的意义的。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充满自信呢，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懂一点点东西就骄傲了，觉得别人跟自己不在同一个档次。我经常会说，哎，你们都不懂，哎，我很棒，对吧？经常有这样的感觉的。结果呢，一山还有一山高，遇到真的比自己厉害的人的时候呢，我就被打入谷底了，到了另外一个的极端。一段的时间呢，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啊什么都不是，两个极端里面的疯狂摇摆。但是呢，我在后来读经呢、祈祷的时候呢，特别是神透过传道书，我们之前查经也都有查过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 的，为的是让其他的人看见神的爱和荣耀。所以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两个字，合适。原来呢，一切都是在于态度。谦卑的重点是在于态度，不是因为比其他人优秀而觉得骄傲，也不是其他人比自己优秀而放弃一切的追求，而是呢，活出神的荣耀和创造，把自己的心态调教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小松有在家里跟你家姊妹说，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吗？还要想想代表他有
也有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了一些话伤害了别人，自以为是，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可能会自卑。
是，
谦卑不是让你贬低你的价值，而是合适的去看一下你的身份。与神相遇会使人看到自己的渺小与不配，就像以赛亚在圣殿异象当中，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觉醒。神圣的光真的能够照出我们内心的黑暗，所以神要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从被定罪到被赦罪的这个身份转化，意识到我们根本不能够靠自我辩护，而是呢要接受神的洁净。洁净这个行动呢，在这段经文里头是非常的关键的。六到七节，当以赛亚惊觉我是那么的不洁净，撒拉弗马上有什么行动呢？你想想到底以赛亚他愿不愿意经历这个阶段呢？先来看一下六到七节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六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有没有用烈火焚烧以赛亚呢？
没有啊，用炭而已啊，
碰一碰，他碰了嘴，
碰一碰也没有焚烧他。
没有。
你具体来说一下，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个行动呢？
我觉得呢，神的这个行动呢，是表明他的心意不是要毁灭治罪的人，而是呢要洁净他。一直在强调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是不治罪嘛，而且呢他们也都会继续做他们觉得对的事情，这个是神忍无可忍的事情嘛，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神，去敬拜别的神。但是呢以赛亚不同，在这里呢他说出祸在，我有祸了，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他是寻求神的人。然后呢上帝给予一个怜悯，安排来了撒拉弗用炭沾了他的嘴，你洁净，你走吧。
洁净他的不是那块炭，洁净他的是神自己。我引述一位牧师吕少昌，他在培灵研经大会也讲解过这段经文的。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在讲台上责备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要责备那些嘴唇不洁的民，你要我说什么才好呢？就是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是委身侍奉神的一个起点来的。在我们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之前，你就要经历被洁净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点都不舒服的，但是哪怕这个过程是很艰苦很痛苦，也是我们必须走过的路。看到自己多么的不配是委身侍奉神的一个起点。来到第八节了，第八节请两位弟兄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
以赛亚的回应说明被神赦免洁净的他，现在此刻怎么看自己的身份使命呢？
他就刚刚认罪嘛，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呢后面就转换回神那里差遣我嘛，就是蒙赦免的一个的使者，从逃避转会主动献上自己。搞笑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
请差遣我隔壁的小松，不要差遣我。
我为他祷告就好了。我会用祷告支持你去传福音的。
我进到教会第一年呢，就认识到一首粤语诗歌，请差遣我，就大家跟着一起唱嘛。请差遣我替你宣告，你是神，谁也需要悔改归向神治国度，请差遣我。但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原来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之前他经历了什么。
是，
那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你还会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小松，你有向神说过这句话吗？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有，我记得有一次是教会的特会吧，那么那时候邀请了电台的赵群牧师跟万峰来我们教会去
台长，
对对，去讲道。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赵群牧师讲的是庄稼熟了，你要差遣打发仆人去收取庄稼，就很感动，我就真的哭了，就哭出来，然后就在旁边就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对对对对。
那么神差遣了小松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以赛亚的意愿呢，源于他跟神的关系，还有他对神的赦罪之恩。心灵被更新之前，因为与神同行，因为他亲眼看见神，因为他承认我内在的罪孽。你先了解你的情况，然后接受神的洁净，顺服他的带领，被神好好的去使用。来到最后几节经文，9到10节，以赛亚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托付呢？换作是熊乐宁啊，你会怎么想呢？因为这个任务呢还挺吊诡的，说实在
真的，
我觉得旧约里面每个先知所领受的任务都很不一样，
都很吊诡。
对呀，我们之前查何西亚书呢，我们都说哇，超级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娶个淫妇呢？
对呀，今天我们看以赛亚，哇，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赛亚他回应神说啊，神的我在这里，神就跟他说啊，我用今天我们可以了解的语言再演绎一遍，就是你去跟百姓说他们将要面对的结局，但是他们不会明白的，他们越听越不想听。你越跟他说神，他们越不会相信神，你去吧。
好，我来回应你，那你干嘛差遣我呢？
对
对啊，我要做什么？
那我要做什么？
前一秒还是很感动啊，神呢，你差遣我的，我是一个罪人。下一秒啊，
就是要给我去做大事，但是
对啊，
这个大事是这样，
我满腔热情，
对对对，
我做大事的人，你让我等等他们讲完，他们又不听，那我讲来干嘛呢？天天上班吃柠檬啊，被人泼冷水吗？
对，
换作是你，你会做吗？但是你刚刚才信誓旦旦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一秒就被打趴了。
所以纵使他不明白，我们也可能不明白，但是以赛亚还是坚持接住这个任务。
是
11到13节，这种没有果效的侍奉到底要维持多久呢？直到什么时候呢？请先读第11节。
第十一节这样说，我就说，主啊，这要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没人居住，房屋空闲，没人，土地极其荒凉。
这个就是答案了。直到什么时候呢？这个任务对以赛亚来说困难吗？
超级困难，
一定是困难的。如果他觉得很容易，很有把握，非常明白神的心意，他还会问，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因为这个使命听起来似乎是为了阻止人悔改得到医治，但我们认识的神是这样吗？回答这个难题之前，我们要了解人性。人通常什么时候才会听警告的，乖乖听话的？
遭遇祸难的时候啊，
最低谷的时候，
四个字，走投无路
啊。对，
所以十一节就是走投无路的，城邑荒凉，土地被外族人霸占占领，唯有到这个绝境，以色列人才会真正的悔改。最后一节经文13节，请小松帮忙读一下。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以一丝希望的曙光作为本章6章的结束，到底神对犹大国的终极旨意是什么呢？
他说城里面一个人都没了，就算呢城里面剩下的人口1/10都会没有呢，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没有，还有一点点的种子留在这里。看到的神呢，虽然他愤怒的火呢烧得很大很旺，但是呢神也没有真的要把以色列民从这个地球上除灭，还是存留一点点的人在这里。
这是树墩子的应许。很快我们会看以赛亚书第11章，我先读一下第11章的第1节。从耶西的本，原文就是墩，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稣就是在这个预言几百年之后呢，在以色列到绝境的时候呢降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公义。所以说神的审判在今天依然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章1到13节。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松。
我是熊乐。
再见。
拜拜。
再见。
为你活，更为你而活。 生命让我回你心意，主我在这里。